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多想想，这是大问题，绝非儿戏。我们看底下这段文，持戒是舍一切染缘，戒是境界，清净心。一个人发心持戒，就舍一切染缘。假如你持戒，戒持得很好，这个染缘呢，不肯舍，这个很多啊。什么叫染缘？贪嗔痴慢啊，戒律持得很好，贪嗔痴慢没有放下了。没舍，他还是不能成就。他所得的只是来生六道里面有漏的福报而已。你看看现在这个世间人享福的很多，享福他有没有烦恼呢？有，为什么有福又有那么多烦恼呢？持戒布施啊，而不肯舍啊，没放下，这个心呢，还是不清净。这不是佛教给我们的，佛教给我们持戒，目的是叫我们得清净心。为什么古时候持戒能得清净心？我们在经的经论里面读到，佛的法运正法时期，持戒就成就了。持戒就得清净心，就能证阿罗汉果。到效法时期，去佛灭度之后1000年了，众生的根性不如从前了，持戒不能得定，不能得清净心，一定呢要修禅定啊。这个相法时期禅定成就啊，修禅定的人还能够得清净心，还能够正果，但是已经不多了。末法时期啊，修禅定的人也不能成就。佛告诉我们，只有净土念佛了，能往生。这个往生呢，算是成就。末法尽成就啊。世尊这些开示啊，在《大集经》里面说的啊。我们要问：从前人持戒能成就，现在人持戒为什么不能成就？从前人修定能成就，现在修定为什么不能成就？其实这些问题用不着我答复，你自己试试看就晓得了吗？ 直接不能断烦恼，修定也不能断烦恼，这就是不能成就了。你要问为什么不能得，说个实在话，你不明道理啊，你也不懂方法了。你所学的那个持戒修定形式样子，哎，看看人打坐那个样子你就学学，你只学的是样子，真实的内容你不知道。以戒律来说，任何一条戒，佛当年为什么要制这条戒，你想不想的？制定这条戒律的时候，用意目的何在？就以这一条戒来说，戒体是什么？戒相是什么？戒行是什么？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有开遮吃饭，你都能明白吗？如果通通都不晓得，那个戒持的没效啊。今天受戒是很容易啊，但是这个戒坛里面从来没有把每一条戒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没人讲啊。现在讲经还有人讲啊，讲戒没人讲啊。什么原因呢？一个是自己不好意思讲戒，好多我都没做到，自己不好意思讲。那在第二个，真正讲戒律啊，你们早就跑掉了，这一条要骂我，那一条要骂我，算了，不听了，人都跑光了，没人听了，讲的人不好意思，听的人更不好意思，都跑光了。这是末法时期没人讲戒了，我们一定要晓得。所以在这个年头，除了老师念佛还有救之外，其他的真难啊。这个经上讲的那是真正如法啊，如理如法的修行啊，持戒戒是清净法，能离一切染缘，是向来卧喜，把我们过去生中这些不好的习气一样一样的把它修正过来，把它改正过来。我们的习气毛病太多太多，一定要自己觉悟啊！在现前这个社会，你说靠老师，老师现在也不责备学生了，为什么呢？现在这个社会呀，民主开放啊，每个人都讲自由啊，老师不能妨害学生的自由，不能犯人权啊，这人权不得了啊。在外国，老师要是责备学生，学生可以到去报警啊，去告状啊，老师犯法。 所以做老师的也就乐得轻松自在了，啊，也不敢把学生呢当作学生来看待了，当作朋友相处啊，这就没事了。所以不能够严格的教导，更不可以独责。在这样的社会当中，我们要想成就难，太难太难，唯有自发自觉。好朋友劝劝你也不过一次两次，事不过三，多劝了就结冤仇了。所以师道现在没有了，不但师道没有了，今天甚至是父子的关系也没有了。做过父亲能管儿子吗？管不住了。儿子也讲人权啊，也讲民主自由啊，所以现在聪明的外国人，美国人这个家庭，父子母女一块相处，朋友都是用朋友的态度来相处，美国的制度跟我们是不一样，他的男孩啊，16岁算是成年，16岁就有自由，家里面就不能管。他到哪里去玩，玩了几天没回来，你要去报警，警察问你，你小孩多大了？16岁了，不要报了，没事，他可以独立了，你管不着他。不满16岁，家长有监护权，满16岁没有了。我们在旧金山有一个中国人，他的小孩出去玩的时候好多天没回来，就报警，这个警察就问他，你小孩多大了？他说18岁了。警察理都不理他了，18岁独立了，他成年了，你们家里人不可以就再管他了。现在是这样的社会啊，我们学佛发心弘法利生，佛法是什么呢？佛法是要专治现在这一般众生的病痛的。这一个时代众生的病痛跟从前不一样啊，因此佛法在这个时代必须有这个时代的讲法，有这个时代的新的认识，我们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。要拿过去的讲法，过去的看法对治过去众生那种方法，对现代人，谁愿意学佛？谁愿意听佛法？佛法不能普遍弘扬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这就给这个大夫治病一样，一个好的大夫当然他要懂得药性，每一味药那种性质治什么病的，他要懂得。这就好比弘法你要懂得经论，经论就是药性，你还要知道众生犯的是什么毛病，他得的什么病，然后用什么药啊？这是对症下药，药到病除啊！你现在很不错，很好的出家人，经论读的很多，好像做一个大夫一样，药性呢很清楚，但是那个病人害的什么病不知道， 那能治病？恐怕这个药给病人一吃，不吃还好啊，一吃就呜呼哀哉了。这就是佛法在今天这个世界就行不通的因素啊。所以我们必须知道，佛法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今天永恒不变，但是他的义理呀，常新呐。这就是经中字字句句含无量义的意思，常新呐。啊，以古代来说。我们举个例子讲，佛经汉朝时候的注解，我们把它仔细呀、拿来研究研究。那个注解就是对治汉朝时候众生的习气毛病，一定很有效。如果没有效，这个柱子不能流传到后世。可是到唐朝呢，那一部经啊，又有很多人做新的注解，为什么不用老注呢？唐朝人那个习气毛病跟汉朝人不一样啊。你《金刚经》吧，你用那个汉朝那个讲法，唐朝人得不得利益啊？没有帮助，必须有新的讲法啊！唐朝时候人啊得利益了，宋朝时候人啊那个病比唐朝又要重一点了，用那副药方没效了，必须重新再处方。重新再讲，诸位明白这个道理啊？这个佛经啊，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啊，根是一个，本是一个，本是主干，它的枝叶年年不一样啊，年年发新枝，年年开新花，年年结新果啊。新的是从旧的里面生出来的呀，所以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呀。啊，一部经每一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讲法，每一个地区有每个地区的讲法，这样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，所以它不是一个讲法。它不是一个意思，无量意啊！同样是第一部经，所以从初发心一直到等觉菩萨啊，这一部经不要改变，但是遍遍意思不一样啊，显示出这个经典之妙啊，不可思议，跟世间的书。不一样，世间书就一个意思，没有第二个意思。这是说明佛经的难处啊，难在这个地方。因此，自己没有真正修学的功夫，达不到这个境界啊。但是这个境界，我们一般人能不能做得到呢？给诸位说。个个人都能做得到，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干。从哪里做起呢？放下了，就从这做起啊，把那些毛病习气统统放下了。啊，我学佛，我知道佛法好，我怕难，你把怕难放下啊，就容易了。我怕苦，你把苦放下， 他就落了。你有多少毛病啊？自己仔细去想一想，哪些障碍你把这些障碍通通都放下，没障碍了，就得诸佛菩萨护念了，得三宝加持菩提道上一帆风顺啊，所有一切障碍都在自己放不下，不肯就是放不下啊。所以学太重要了，修福便因施舍，先学施行，以千破千执破魔。佛在这个经上说，纵然是500年之后，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有持戒修福者，对于佛所讲的这个经典，他相信，他还能接受，啊，可见的持戒修福啊。我们今天不能接受，不能够一教奉行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没有持戒，没有修福啊。如果真的是持戒修福，他真照干呐，他能够相信啊，以此为实啊。首先，他能够深解意趣，对于佛讲的这些道理他了解，他不迷惑，他肯定，第二，佛所讲的这些方法他能够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，这就是受持。受持是要把经义变成生活，读诵是念念不忘佛陀的教训，为人演说，把这个法门热心普遍地介绍给广大的众生。他真干了这修福啊，修福这是布施，布施的意思很广，前面说过了，布施这个意思包括我们全部的生活。点点滴滴都为一切众生，都利益一切众生，那就是布施。行布施的目的破我执，在本经上讲破四相啊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乃能增长般若种子，所以于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，此即是真实智慧也。无量寿经上说的，住真实慧，会于众生真实之力， 那个会是布施，啊，布施给一切众生真实的利益，啊，自己呢住在真实会中，真实会就是实相般若，就是金刚般若啊，这是真实会，能这样去做，当然增长啊般若中。也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增长般若的气氛，对于佛在这个经论里面所讲的文句能生信心，肯定佛所讲的句句是真实，你能有这种见地，这就是佛法里面讲啊，你觉悟了，你开智慧了。若欲般若，不施持戒，忍辱禅定，夜夜不懈不退，是为精进的。这是精进的定义。六度包含菩萨一切的行为，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包括我们全部的生活行为，所有的生活行为，包括起心动念，都能够与这六大纲领相应啊，不施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都能与这个相应。桩桩事情啊，能够不懈怠、不退转。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所说的不疲不厌，这就是精进。如果会疲倦会厌烦，精进波罗蜜就没有了啊！诸位要知道，没有精进，不但是禅定的没有，般若你没有，前面的布施持戒忍辱啊，大概也都马马虎虎啊，不见得怎么样啊。所以精进是菩萨善根啊，你们诸位常讲善根啊，世间法的善根有三条。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啊，处世法里面善根就一条啊，精进的。啊，可是你要晓得，处世法呢是建立在世法的基础上，绝对不是说贪嗔痴没断，现在拼命的精进，啊，这就是菩萨了，不是？先把世法三善根修好，然后再修除世间的善根，这个是有次第的，不能够错乱。不能够劣等啊，一定要按部就班的来修学。不但佛门当中 这样教导我们。在古时候释法也是这样的教学生，要知道精进。现在学佛难，难在哪里呢？不懂道理，不懂方法，不能说他不勤快，他很勤奋的，很努力，可是没效果。这就是方法道理上错误，不如理，不如法。古人还常说的，也许能收四倍功半之效吧。我看现在四要加倍，功恐怕没有。古人能够收一半，现在恐怕收不到。毕竟古人的社会环境跟我们现在不相同，基础教育不一样。这一点非常明显，佛经翻译最晚大概也是在南宋的时候，南宋以后就很少。因此文字翻经的大师已经煞费苦心了，用最浅显的文字来翻译，或者今天的大众对于文言文已经舍弃了，不该放下的放下了，应该放下的偏偏不肯放下，所以这个经文读诵啊都困难了。这就是我们不如古人的地方，文字都看不懂，那意思你怎么能够体会？这就更难了。于是乎修学错误就太多太多了。假如遇不到真正善知识的指点，说冤枉啊，吃几十年苦头，这个几乎是到处都见得到了。有人一辈子都不会回头，那这叫真可惜。真正善知识的指点也只是几句话，叫你一门深入，你们大家都懂啊，也会说啊。一门深入的意义不懂，因此一门深入四个字的好处利益了你还是得不到。你听说这句话，你也会说这句话，这一句话里面真正的意思不晓得。这一门呢，一部经或者是一部论呢，决定不能有两种啊。专学一部经或者是专学一部论，要多学多久呢？古时候有个标准，五年。 五年学一样啊，在这一门上啊，根基打进去了，然后才广学道本，这是古时候的水准啊。好像那个时候人生的病啊并不太严重啊，今天我们的病重了，比古时候人害的病不晓得重多少倍啊，用古人这个方法我们不见效啊。你不相信，你学一部经学五年，学五年之后还是懵懵懂懂的，还是不开悟啊。从前人行，我们现在不行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时间加倍，古人用五年呢，我们用十年，也许还有效。十年不行了，十五年差不多应该有效，那你就得要有忍辱波罗蜜啊，你忍不住不行啊。那十年东西心定在一门上啊！啊，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学《阿弥陀经》，《阿弥陀经》呢有两个好柱子，这大家都公认的，一个是莲池大师的疏钞，是藕益大师的要解。应该怎么学法呢？啊，我学疏钞。我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就专门读苏超，专门研究苏超，苏超以外的东西不看，这一门深入。这个才行啊，再看别的东西掺杂进去就坏了，夹杂了，精进那个精里面呢，不怀疑不夹杂叫精，不间断叫精啊。怀疑夹杂了，精没有了啊，夹杂的那个精啊，那叫杂精啊，乱精啊，那不是精进啊。哎，这些都得要清楚。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读诵研究莲池大师的疏钞，然后再用个三年五年的时间专门研究藕益大师的要解，三五年之后再用个一二年的时间把两个东西汇合起来就通了。你要没有这种精进的功夫，这两样东西拿起来怎么和也和不起来啊。这个你们现在发现学教，这是学教的秘诀，你能这样下功夫啊？如果说是在苏超上下功夫，十年之后你就是莲池大师的化身啊！要是学要解的，十年之后啊，你是藕益大师的化身啊！啊，两样东西能够集合起来、圆融起来，你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！不是做不到，要懂道理、懂方法。要能把一切放下啊，这个佛法要放下的啊，这样专攻才行。谁肯去做，谁就能成功。尤其是现在科技发达， 印刷术发达，这些典籍得来并不困难，利用科技的方便帮助我们修学，只要我们懂得这个办法，假以时日，没有不成就的。须知于法，随得随失，绝不着相自满。这一句很要紧。佛法深广，无有止境，怎么能够自满呢？等觉菩萨还是在学地啊，还是在求学啊。一样的认真努力，成佛才圆满。我们今天在佛法上得到几何呢？怎么能够自满呢？这是自己必须要认识自己。那么一切法，法决定不能够执着。这里教导我们的好啊，随得随失。那舍了不就没有了吗？舍了才会进步啊，得到不肯舍就不能进步啊。譬如说，你到这个讲堂来要上五楼啊，上到二楼真的不错。舍不得，舍不得，你怎么能到三楼呢？舍二楼才到三楼啊，舍三楼才得到四楼啊，舍四楼才到五楼啊。不舍怎么行啊？那么你要想得到究竟圆满，你要一切尽舍。像菩萨地，小乘人，他知道证得初果了，他舍；他证得二果，二果也舍；证得三果，三果舍掉，证得四果，四果罗汉不肯舍了，舍不得了，于是就当过罗汉好了，就不能当菩萨了。这个是世尊呵斥他们的，堕无为坑呐！执着偏真涅槃，他入到那个境界，他不肯舍。菩萨舍实性啊，他就能够到实住啊，舍实住啊。他就能够到实行啊，舍实行啊，他就能到实回向啊，他要肯舍才行啊，他要不肯舍，永远不能成。所以法要舍，我举一个比喻，也许你们有这个经验，没有这个经验，也许你们能看得到。来听法，写笔记，这个经上啊，写的都满满的。 将来上台讲的时候就拿着这个笔记来讲啊，那个笔记不肯写啊，永远没进步。每讲一遍都用这个笔记的时候都一样，你要能够讲一遍笔记丢掉不要了，下一次再讲重新再来做就有进步。千万不能学一些懒惰的老师啊！我们在学校看到懒惰的老师啊，你们教一年级国文的，他的一本教科书、一本笔记，他用一辈子，他每一个学期都是那一套拿出来讲啊。这个老师啊，一生不会有进步啊！凡是勤奋的这个老师、负责任的老师，他一定是同样一个课本的你。